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香港公务员星期一返回工作岗位。政府公务人员在通过抗议者搭建的路障的时候没有受到拦阻，持续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民主抗议势头渐衰。一位冯姓公务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尊重抗议者表达自由的权利，但是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工作的权利。示威的人数在一夜之间降至几百人，过去一个星期曾经有上万名抗议者涌向街头，并且在几处地点跟警方发生冲突。香港特首梁振英把星期一定为最后期限，要求抗议者必须清场，以保证商店、学校和政府可以照常运营。星期天，民主示威者们清除了部分挡住政府办公大楼入口的路障，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存在分歧，一部分人决意继续坚守街头。学生运动领袖说，他们已经跟政府的官员进行过接触，讨论了和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月娥正式对话的可能。梁振英上个星期指定林月娥启动跟学生的对话。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中国名列对美国工业进行网络战的国家之首，对美国造成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科米星期天在美国 CBS 电视台的60分钟节目中说，中国为自己的商业和工业的利益窃取机密的活动极端猖獗而广泛。他说，美国公司每年遭受的损失无法计算。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窃取美国公司专利和商业机密的活动，可以导致相关的行业损失大量的工作岗位和营业收入。科米说，每天来自黑客和网络恐怖分子的袭击数不胜数，而美国人对网络犯罪造成的危险估计不足。美国在今年5月以网络盗窃的罪名起诉了中国军队的5名专家，这引起了中国的愤怒。中国否认侵入美国电脑网络，并且指责美国进行工业间谍活动。美国《纽约时报》说，该报今年8月被阿富汗驱逐出境的一名记者被允许立即重返阿富汗从事新闻报道。《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阿富汗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刚刚解除了对该报记者马修·罗森伯格的禁令。罗森伯格因为报道一群阿富汗官员在大选陷入僵局以后，试图夺取政权建立新政府的消息，而被阿富汗政府驱逐出境。罗森伯格拒绝向阿富汗透露他的消息来源。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的司法部长说，罗森伯格的报道违背了阿富汗的国家利益、安全和稳定。巴西总统罗塞夫在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中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罗塞夫没能够赢得绝对多数，因此无法避免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决选。所有选票几乎全部清点完毕，罗塞夫得票率超过 40%。 支持企业界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内韦斯获得 34% 的选票。巴西将于本月26号举行总统决选。一名自杀式爆炸首星期天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发动袭击，造成4名警察死亡。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howing appreci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六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感谢的词句。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i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end of your lunch meeting with Charles Blake.
Yes, Charles had presented his information to Shirley, and now she had to make her decision.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就是 Epstein 先生、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在午餐结束时的一段对话。对话里有这样一些句子。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请结一下账。能把账单给我们吗？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你为准备这项提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我们很感谢，请听这次对话。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Graham 女士打算明天几点和 Blake 先生再见面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Epstein 先生对售后服务并不担心。他认为，如果机器人质量非常可靠的话，售后服务就不会成为问题。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They'll meet tomorrow at 1 o'clock in Ms. Graham's office.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 He'll go for a wal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谈美国餐馆给小费的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To leave a tip.
给小费。
To leave a tip. An hourly wage.
按小时计算的工资。
An hourly wage. The bill.
账单。
The bill. A credit card form.
信用卡表格。
A credit card form.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大多数服务员希望你给他们的小费至少相当于你吃饭所消费的 15%.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他们可能还会以不同的比率为你计算出小费的数目。 如 15% 和 20%。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在美国，很多服务行业，例如吃饭、理发、坐出租车，都要给小费，而不像欧洲或者亚洲，给小费并不是这样普遍。美国的餐馆服务人员工资很低，小费是他们的重要收入。Gary 说，如果有大型团体就餐，餐馆会把15%的服务附加费加在账单里面，你就不用另外给小费了。在快餐店或者自助餐不用付小费。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然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s. true.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If you don't leave any tip, the manager might ask you if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the service. True.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customers are expected to leave a tip.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Mark 和他的一位重要客户 June 共进午餐。下面是对话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case of champagne.
一箱香槟。
A case of champagne.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那至少让我付小费好吗
？Okay, if you insist.
好吧，既然你坚持。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下一次让我来请你。这里的 treat, T-R-E-A-T, 是请客的意思。Treat 也可以当名词用。现在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k is eating lunch with June, an important client.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We'll listen to this business dialogu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Thanking.
练习表示感谢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thank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注意听下面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并且跟着我们重复。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在向别人表示感谢时，除了说 thank you 以外，还可以说 I appreciate. 另外，别人向你表示感谢以后，你可以说 You're welcome.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美国人是很讲礼貌和客气的，在公共场合遇到陌生人让路、开门、让座，以及对服务人员都要表示感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课程中已经学习过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我想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定已经能够很熟练地用英语向别人表示感谢，或者在别人感谢你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回答。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感谢的词句。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接下来是几则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中国名列对美国工业进行网络战的国家之首，对美国造成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星期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这一访谈节目当中说，中国方面为了自己的商业和工业窃取机密的活动极端猖獗，而且范围很广。他说，美国公司每年遭受的损失无法计算。中国或者是其他任何国家盗取美国公司专利权和商业机密的活动，可以导致美国国内相关行业损失大量的工作岗位，还有营业方面的收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表示，每一天来自黑客和网络恐怖分子的袭击，他说都数不胜数，而美国人本身对网络犯罪所造成的危险则估计不足。美国方面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以网络盗窃的罪名起诉了中国军队的五名人士。中方否认侵入美国的电脑网络，并且还指责美方，同时也进行工业间谍活动。在巴西总统迪尔马罗塞夫在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他没能赢得绝对的多数，因此无法避免这个月晚些时候将要举行的决选。在所有的选票都几乎已经清点完毕之后呢，罗塞夫得票率超过 40%。 支持企业界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内韦斯获得了34%的选票。巴西将在这个月的月底举行总统大选的决选。罗塞夫深得巴西劳工阶层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名望颇高的前任卢拉总统在任期间所开创的社会福利项目。在巴西政坛，卢拉被看作是罗塞夫的一个政坛上的教父。投票在巴西是义务性的，巴西的选举法规定，每一位18到70岁的公民都必须要在选举当中投票。在俄罗斯方面，一名自杀式爆炸手星期天在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的首府格罗兹尼发动了袭击，造成4名警察身亡。当时有上千名的居民正在那里集会，庆祝当地的一个节日。事发的时候，警方正在一座音乐厅外的检查站搜查一名男子，而这名男子随即引爆了身上携带的炸弹。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报道说，警察在试图阻止这名形迹可疑的男子进入音乐厅的时候，爆炸事件呢发生了，同时呢，事件还导致了10几人受伤。车臣地区在1990年代经过了2次分离运动引发的地区战争之后，近年来那里的局势可以说是相对的平静。在保加利亚，那里的前总理博里索夫说，他为了组建新一任政府而甘冒一切风险。博里索夫领导的保守派政党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看起来是赢得了在星期天举行的保加利亚议会选举。初步点票的结果显示，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就是前总理博里索夫所在的政党，赢得了33%的选票。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社会主义党仅仅赢得了15%的选票。不过预计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赢得单独组阁的所需要的这个绝对多数的选票，这就意味着博里索夫和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很可能会和其他的党派展开组建联合政府的这样的谈判。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保加利亚可以说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了。保加利亚在政治上饱受腐败的困扰，经济增长较为缓慢。 保加利亚的政治取态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呢摇摆不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十月一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香港战中抗议活动今天进入第四天，港府与抗议者之间的对峙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今天早上香港政府在紫荆花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国国庆的升旗仪式，出席升旗礼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称，理想的政改方案因人而异，自己投票强于在电视上看别人投票。中国人大上个月底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不允许公民提名。这一决定引起了香港民主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北京控制下的假普选。那么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能否获得满足？北京政府将如何解决这场政治危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几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海燕你好。海燕呢是通过电话从香港跟这次节目进行连线。另外呢是我们节目现场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亚威。我们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都欢迎您拨打这通电话来发表您的见解，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呢我想问在香港的海燕，就说您，我们知道你非常的辛苦，在连轴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香港政府与香港市民抗议市民之间他们的这个对峙呢，目前有什么新的进展？海燕。
对，从昨天跟今天的街头的示威情况来看呢，这种对峙局面基本上消失了。现在有一种状况，就是警方似乎有一种大撒手的这种趋势，就是我以在这个中环还有这个四周，你进入这个会场区的时候，占据区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任何警察，今天比昨天的警察更少，这也促使一些这个泛民的支持者他们担心，警察撒手不管呢，实际上会给这个战中运动还有学联他们维持这么几个大的占据区这个场子的这个秩序和治安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他们担心故意的搞事，完了进行抹黑，完了给警方打压制造借口。
嗯，海燕，刚才我们看到报道说参加现场抗议活动的人数呢现在已经达到了20万，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有消息说今天呢是中国的国庆日，香港也要照例的放假今后一两天。那么在这一两天过去以后，这场抗议活动的势头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
对，目前在各方正在角力的问题，今天下午学联的秘书长曾奥辉他召开记者会，向特首梁振英发出最后的通牒，称在明天晚上之前，如果梁振英不下台的话，他们会将行动升级，主要是包围政府的一些主要的部门，但是他们把比如说类似像消防啊、医护啊，还有社会福利这些与民生有关的这些部门呢刨除在外。刚才一整个一晚上从大概7点左右一直到现在，他们学联和学民思潮的代表一直都在立法会里头一位泛民议员的办公室开会，而且刚刚不久前呢，战中的几位人也去加入他们的会议，就是商讨如何将行动升级。另外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根据这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哈，就是接近特首梁振英的人呢向传媒 发布消息说，这个梁振英呢愿意跟学生对话，但是不应该预设条件。而且呢，这位消息人士声称，就是说梁振英是绝不辞职，所以这就目前要制造另外一个就是僵局，就是说现在战中他们的底线是，对像陈建民、戴耀廷他们的底线是，只要梁振英下台，就可以有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特首出来，重新开启这个五部曲的政改咨询，这样呢就给北京一个面子，因为他们知道，让北京人大常委会，撤销这个人大这个有关政改的框架决定，就是落闸这个决定呢是有困难的，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做到的就是让梁振英下台，重启这个政改。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呢，他要求梁振英不仅下台，而且要人大要撤回这个决定，而且他们要坚持这个公民提名。所以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学联和学民思潮跟这个战中之间，其实有一些，就是说要走多远的这个目标上的一个分歧。
是，海燕，你在现场连续了采访了好几天，据你的观察，这场运动组织领导是不是比较统一？就像你刚才说的，发起和组织这场运动的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人士？他们在诉求上是不是一致？
就是说这场运动其实是，星期五开始，就是由学潮主导，最后因为学民思潮的学生，还有学联的学生，以及少数的市民，星期五晚10点半左右，冲入他们所说的公民广场，也就是政府总部外东侧前地，这样导致这个警方驱赶，而且逮捕了一些学生，像黄志峰，而且在第二占据公民广场旗杆处的70多位
学生，我觉得我要道歉。
市民，进行了清场，所以这个激化了，就是整个星期六，这些人也出要坚守守护学生，最后这个在压力之下呢，站民也站中呢也提前宣布站中，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这双方就自然的合成一块，但是他们在具体的这个目标上到底走多远？应该是有分歧的。
好，谢谢海燕。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线上的龚晓夏博士，就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谈到，就这次的这个战中运动中，我们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很多面孔是年轻人，而老一代的这些民主人士呢似乎没有怎么露面，起的作用似乎是这个至少是不明显，就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从去年战中发起的就是开始谈这个战中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当时我还在香港，我也就跟他们，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呢，也跟各方面人士都谈了一下，我就发现吧，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李柱敏啊，他们那个刘谦石啊，他们等等那些比较已经是支联会的那些人，他们对战中是有疑虑的，因为他们对这个就是说如果是采取这样的行动，特别是采取就占领一个地方，就近似于就向法律挑战的行动呢，是不是会给中共制造更多去干预香港的口实，而且呢是不是会给香港局势带来进一步的危机，这是他们很多人的考虑。但是呢这次参加就组织者，尤其是参加者，香港学联都是很香港非常就是一帮比较年轻的学生，当然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也比较热情的教师，但是我们看的学生为主体，这个让我想起了很多地方，包括89年的北京的学生运动。
是，小夏，刚才海燕已经介绍了，目前示威活动的他们组织者的诉求就是要求梁振英要下台，因为刚才海燕也介绍到，如果要推翻全国人大不久前做出的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是很难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整个全国人大制度的问题。那么在你看来，北京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满足示威者的要求，让梁振英下台，起到一个丢卒保车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是像媒体普遍报道的进行冷处理，静候几天 让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自行的消退一些。
我自己个人在观察看来，因为这是梁振英，我们都知道是中共党员，就是很多年的地下香港地下党嘛。那么他是不是辞职，不是看他的意愿，是看北京的意愿。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说吧，香港这次占中运动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第一次大危机，其他还不算，就这是一个危机，就他必须要马上处理的。我觉得从中共的手法来看呢，他们不像是一个在这方面做让步的人。如果在这一旦让步，说梁振英要下台的话呢，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你就放开香港真普选？那么他们最近就说香港普选，这个香港这个占中的消息啊，在国内被封锁得很紧，大陆甚至抓了20多个人在网上说要传播这个消息的。所以看来呢，目前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并且环球时报都已经就发出一个半官方式的威胁，说如果香港警力不够，中国的武警可以进去。
嗯，但是东方今天从北京报道，中国官媒今天的调子似乎在往下降了一些，他们更多的不是在威胁，而是在规劝，就是劝大家不要太这个不理性的采取行动。那么你认为，而且有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派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赴港来紧急处理香港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几天香港的政局有可能出现这种和解或者好转的迹象吗？
我不是很乐观的。汪洋在广东待过，他也大概对香港也比较了解。那么香港这个问题真是个晴雨表或者试金石，因为香港市民现在发起他们叫撑伞革命，就撑伞在广东话里撑伞，就是说把你推倒的革命，也就是对付这种学生运动。这种运动呢，我们看见学生已经宣布无限期罢课了。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呢，政府退后一步未必能换得对方退后一步，
是
这是中共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呢，我觉得根据他们以往经验，他们退后一步不太可能。而这里国庆，就是我觉得最近这舆论有点变吧，可能跟国庆节大家他们就不愿意冲破这个所谓的喜庆的气氛有关系。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亚威，就是说你是我们这里的这个法律专家啊，就说到这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包括这个公民的这样一个游行示威活动，那么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罕见。那么除了8964之外，那么其他的时候呢，显然是没有香港市民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对公民抗命的这么一个实施一个行动。那么公民抗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这个词，我想在中国内地的这普通民众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那么即便听说了也不知道它的内涵，甚至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吃惊，就是说公民怎么可以抗命，这么公民抗命在西方的这民主体制里头它的特点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呢，我们香港这次的大规模的学生这个运动啊，其实也是被称为是公民抗命运动。那么公民抗命其实它和这个合法的游行示威是有区别的。那么公民抗命呢，在一般的法律概念是说呢，它是讲的一个是故意的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动，针对一个他认为看来是不公义这样的一个恶法的这样的一个故意的违法的行为。但是呢，这个违法者呢，他愿意承担法律的后果，甚至包括入狱。但是他强调一点，必须是以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所进行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公民抗命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有人说，那你既然又公民抗命，那么同时又要遵守法律，这两个关系怎么去平衡？那么一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呢，这些公民抗命的人呢，他是只在推翻这个恶法，而不是说这个法律制度啊，按照西方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他呢不强调说我要把你这个制度推翻。不过刚才小夏谈到了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香港这个 Umbrella Revolution这个
撑伞革命，
那么看来他这个撑伞革命的有内涵的意义，有这个推翻的意思。那是不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公民抗命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都说不准。
是，谈到美国呢，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些人在香港爆发抗议活动之后呢，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发起了一个请愿活动，它的名字就叫做支持香港民主，并且避免在香港发生第二次天安门屠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在请愿上联署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根据美国白宫的规定，如果要有10万人联署，那么白宫方面就要做出正式的回应。到现在白宫已经做出了正式的回应，我来给大家来宣读一下。 白宫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香港局势。美国在全世界都支持普世的基本自由，比如和平集会自由以及表达自由。我们敦促香港当局克制，并且抗议者和平地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一下白宫的网站来看一看这个声明的全文。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香港它现在是实行的是完全于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我们知道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它的主权回归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保证香港在50年内它的基本制度、生活方式和公民享有的各方面的民主都保持不变。香港基本法同时规定到2017年的时候有可能进行普选。现在的问题的症结就是香港要进行什么样的普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规定，这个特首的候选人仍然由一个1200人的推选委员会来提名，而这些提名他们本身委员他们的身份背景等等都有诸多的限制。那么香港人就怀疑他们能不能代表香港人民的基本的利益，问题的症结是不是在这里？
这就是小圈子选举的问题，一直是说等于你说1200人，那么是跟中央都定好的这些委员会来选，你选出哪怕你有10个候选人了，就甲乙丙丁，就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差不多，只是跟对跟中央的关系差不多，不见得代表香港人利益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香港市民自然觉得是自己是一种受骗的状况，是不是？那么我觉得香港是现在香港社会从法治、民主和习惯各方面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普选，这种不让真普选的这种做法吧，实际上真是非常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海燕，刚才新疆的陈先生提到一个问题，他提到参加这场示威活动的仍然是一部分人，那么香港的大多数人呢是保持基本上的沉默的态度，或者并不是完全支持。但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天形势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警方对于抗议的学生动用了催泪弹和这个和胡椒粉以后喷雾剂以后，那么市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但是虽然20万人数不是很多，跟整体的人口相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现在香港市民参与的是一种公民抗命的形式，就是说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承担一定的风险，也就是甚至是包括被捕的风险。这个是能有这么多人走出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这个香港媒体或者是所有好些在现场的民众可以告诉你，是因为警察在9月28号第一次向和平进行抗议的或者是示威的这个香港市民发射催泪弹，这个把香港的许多的民众从家里给打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容忍政府向市民发催泪弹。另外呢，这个我们不要忘记22号呢，战中运动搞了一个全民投票，至少有近八十万人出来投票，其中有72万人呢都支持，包括比如说公民提名或者是三轨方案的真普选、真普联的这个三轨方案的这个就是民主带有非常大民主这个成分的这种选举。所以呢这个整个泛民他们在香港要坚持这有真正选择意义的这个真普选呢，还是具有相当的民意的。
好，谢谢海燕。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民主运动的现状以及它的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嘞，是我吗？
是您，请把您的电视或者电话的声音关小。
我讲一个问题。好嘞，电视声音关小。
是
这么一回事。首先第一个问题，香港承不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引他的领土。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矛盾回事，第二个问题，如果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是必须的。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明白你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们好。我是说啊，我首先我是支持香港这个市民的抗命运动。下来的我的意见是，这个中国政府啊，应该向那个香港政府学习。虽然这次抗命运动和香港的那个苏格兰的那个独立运动性质不一样，但是呢，像中国政府呢，我希望中国政府呢学习香港政府的宽容和大度。好，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河北赵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在英国统治下，港督是公民普选出来的吗？为什么那个时候香港人不上街游行呢？第二，在美国的操纵下，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实行了民主，他们的国家现在是怎么样的呢？请大家分析。
谢谢辽宁的赵先生。 好，我想请小夏来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这个里面有两位是非民主派。
对，我第一个是就是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人没有民主，可是有自由。香港是个法治国家，就非常就英国式的法治，而且在那个底在英国人统治下，香港人也是逐渐在走向民主。那么我想呢，现在就是已经回归民主，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就是说它民主是否实现，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公民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有多少信任程度，是不是？那么现在这个就是香港这个要求民主这个呼声这么快呀，有一方面呢，香港人越来越成熟，民主是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呢，香港人对现在中共指派的政府不那么信任，越来越不信任，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香港的民意，那么人民需要这种民主制度。
是，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太多了，我想把最后时间交给我们在香港的记者海燕。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呢，香港目前这场民主运动反映了香港公民、香港的民众对于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这十几年以来现状有所不满。第一个就是香港目前的政治民主方面仍然进展缓慢，另外一个香港的经济目前也不是非常的繁荣振作，另外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一些中国大陆游客到香港以后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等等，引发了香港民众对大陆民众的一些不满，所有这些都体现在这场民主抗议的这个活动当中。你在现场，你的感觉是什么？
对，我跟许多一些中学生还有一些市民进行交谈，他们谈就是说，中国很多就说现在都是靠我们中国大陆在支撑你们香港的经济，是我们的自由去带去财富，带来这个职业，但是好些香港人就是大陆人，他就是说你自由行是支撑了香港的经济，但是直接受旅游的自由行的都是一些香港的这个商家。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他们没有直接的受益，而且呢，相反，因为大陆的资金来炒高香港的楼市，而且因为它的经济被掏空，所以呢，已经十几年，就是大学生的毕业找工作这个起薪都一直没有变，一万多一点，而且这个物价全部都上涨，而且全部变得拥挤，就是说他好些一些香港的普通市民，他感受的他不是你自由行给他带来的这个旅游给他带来的这个好处，他是想其实他们受到的影响呢都是这些另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有些人对这个香港人对大陆人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反感的。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占中抗议活动的最新的局势，以及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亡，还有中国媒体遭整肃。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